今天天气非常好啊，这个看到阳光普照，然后让我们看到，虽然这个世界上有各样的败坏、各样的事情，最近这个发生在这个以色列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仍然掌权，我们的神掌管这个时间、空间，他掌管世上的万物。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使用各种的方式来帮助他的仆人。那今天我要来看的那个但以理书，我相信大家对但以理书并不会陌生。如果你上儿童主日学，一定有两个故事会讲到，一个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放在烈火的窑中，另外就是但以理被放到狮子坑里啊，这两个非常典型的故事。PPT。但以理书是大先知书里面最短的一卷，只有12章。我们知道以赛亚66章，以西结48章，啊，但以理只有12章。而但以理书跟其他大先知书不一样，但以理书呢讲述到但以理他一生的故事。我非常喜欢但以理书，那但以理书很特别的地方是，他用希伯来文跟亚兰文写的。第二章1到4节前半是希伯来文，后来是亚兰文，到了第7章，那第8章开始又回到希伯来文。而且但以理书的前面6章是第三人称，就讲但以理，但以理。第7章开始说但以理，我说我看见的异象，所以又不太一样，有一个转变。然后但以理这个人，我们知道跟圣经上还有一个人约瑟，圣经上没有记载他有任何的过错。这两个人也有很多地方相同的，他们都是被用不是他们自愿的方式被送到异国他乡。约瑟是被他的兄弟所卖，但以理呢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他们两个都会解梦，都有这个智慧啊。约瑟解梦，但以理也解梦，所以两个人解的梦不太一样。但以理解的梦更是关于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而且他们都一个是约瑟在埃及做宰相，但以理的职位也不低啊。他在尼布甲尼撒王解梦之后呢，他被作为是管理一切的这个哲士的。后来呢，在大力乌王的时候，提他为总长中的总长，希望呢他来掌管这治理国事。所以他们两个都在异国他乡，在一个异就是一邦的君王面前都有很显著的一个地位，很成就。那但以理书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他是跨的历史年度非常广，从被掳，我们的但以理是那个以色列人三次被掳，他第一次被掳之后，但以理最后讲到的是勇士。因为但以理书，如果你们看但以理书的第12章的最后的几句话，一句讲到但以理将来，对，但以理书12章的最后一节，这边说："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我们知道，将来有圣经里面启示录讲了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有一天所有的死的人都要复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但以理在那时候要再度复活，然后呢，他要享受福分。所以但以理后面讲到一些不太容易解的意象，像70个7的意象。所以以后我们继续讲但以理书，会讲到这个。因为我在教会里面讲过，我非常喜欢这卷书。这卷书，因为我们从但以理身上看见一个神的仆人，怎么样，被掳到巴比伦去后，怎么样在那边能够存活，而且但以理活了80几岁，时间活得非常久啊，所以但以理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物。那但以理呢，他是大概出生在约西亚的年间，约西亚是一个很好的王。我们的犹大国有个西西家，一个约西亚，他们都有就是守逾越节啊。约西亚是一个很好的王，他应该是生长在犹大一个贵族家里面，他自幼很虔诚敬畏神，大概在16岁、17岁时候被掳到巴比伦，一直活到80几岁啊，经历了巴比伦到马代波斯到大力乌，所以他活了很长的时间。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复习一下这个以色列他们被掳的历史跟重建。主前722年。北国在和西亚王的时候呢，亡于亚述。那接着在606年，主前606年，南国第一次被掳， 在犹大王约雅敬的时候，那时候是先知但以理，他是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去了。然后呢，主前597年约雅敬就是的时候呢，先知以西结被掳。那最后是主前586年，他们亡于巴比伦。那时候在西底家王先知耶利米劝他们说不要怕，留在耶路撒冷。但是呢，这些很害怕，所以他们逃到埃及，所以耶利米呢就被他们带到埃及去了。然后539年的巴比伦王就亡于马代波斯。巴比伦帝国时间非常的短。然后到了主前536年重建圣殿，一直到主前516年圣殿建造成功，中间20年的时间，有15年是停工的，因为被迫。后来先知撒迦利亚还有这个哈该，他们就写信鼓励他们重新建圣殿。所以第一次的归回所罗巴伯，第二次呢是以斯拉，他是叫做重建圣民，宣告律法书，让他们离弃这个异邦的妻子。然后呢，在尼西米第三次归回重建圣城，所以三次被掳，三次归回，重建圣殿，重建圣民，重建圣城。所以今天我们来刚刚主席带我们念过的但以理书的一共有第一章有21节，1到7节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第二节说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若不是神容许的事情，你做不到。神容许，因为神已经借着先知耶利米多次劝导他们，你们要悔改，不要拜偶像，以色列人不听。所以耶利米说70年之后你们要归回，说神仍然掌权，神怜悯他们，70年之后他们回去重建圣殿，完成70年。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就有一批的人就被掳去了。我们看第3节到第7节那边讲到说，这个尼布甲尼撒王非常聪明，他选择这个好的优秀的分子就是你看他是有出身好，第一个宗族贵族家里面有学问，而且什么相貌俊美的，要训练他们3年，让他们以后帮尼布甲尼撒王做事。你想美国这国家很聪明，你看美国设计的世界精英都集在这个地方，所以尼布甲尼撒非常有人头脑，他说我用各地好的人物来为我做事情。但是你想，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吗？好事情吗？如果你今天被选到一个很暴虐的尼布甲尼撒，是非常残暴的一个君王，你在他面前帮他做事，他我训练你帮我做事，你不愿不愿意去啊？会很害怕，对不对？晚一天做不好啊，命就没有了，是不是？你算是埃及王那个九正跟善长，对，善长就被挂了。所以在君王面前不容易的。我们讲尼西米记讲了，尼西米的时候因为看见听到圣殿这个耶路圣城被烧毁，所以呢他在这个亚达薛西王面前有这个愁容，在王面前有愁容。王说你什么愁苦，他很害怕的，因为他们说你如果在王的面前愁容，表示说这个王不是一个好的王，治理的不好。所以呢被带到尼布甲尼撒面前将来侍奉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已经选上没有办法，而且呢他训练3年，教导他加勒底的文字，给他们最好的食物吃。另外一方面不好就是，如果这是一个机会，但是呢很可能本来一个美好灵性的但以理在那个时候怎么样开始享受世界，很容易人很容易被世界掳去，被这些好的食物，这好的环境啊，这个所以但以理虽是在那个时候是主允许但以理被带到巴比伦去，主把这些东西交给巴比伦的手上，因为以色列人没有敬畏神，他们敬拜巴利，敬拜偶像。好，所以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带到，后来约雅敬那是第三年，后来约雅敬又回去，因为圣经上记载他做王11年，可能他又说后悔了，说我做错了，好了又回去，所以约雅敬一共做了王11年。所以他被带进王宫，预备将来侍立在王的面前，这是所以这件事情也决定了但以理的一生。 我们今天来到我们，我想我们一生都会有一个计划，是吧？我们很多人说，从小我高中时候就想，我要到美国去读书啊。那时候我哥哥比我大十，我大哥比我大16岁。我说他在我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就来到美国。他那时候我那时候很小，他20几岁，我只有不到我大概11、12岁。所以我说有机会带我上去美国读书，我可以去采苹果，我可以过讲和自己。他说不行不行，你不能来。所以我一直都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才出来。所以我一直很向往来这个地方。我想我们人生都有个计划，因为想到一个地方去来发展。所以呢，但以理呢是被迫被掳到巴比伦。我想他并不一定想去那里，但是呢，被迫掳去，因为神有他的目的在他的身上。所以结果呢，我们刚刚读的圣经里面讲了，他名字都被改了。但以理本来他是神是我的审判者，改成伯提莎莎愿比勒，比勒是巴比伦的一个神，保护他的性命，更好就是把他的名字改成跟巴比伦的神有关的名字。这哈拉尼亚是耶和华所眷顾的，他的名字萨德拉就是雅古阿库，阿库就是那个一个月神的一个命令。另外米沙利，神是谁，雅古是谁，然后亚萨利亚，耶和华所帮助的，亚伯尼哥，尼波神的仆人。所以你看，神是要帮助他的，耶和华帮助他的仆人，但是尼波帮助尼波的仆人。名字被改了，他们的名字虽然被改，可是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信仰，这很重要。你可以改我的名字没有关系，但我的信仰我不变。一个名字对人的影响很大，你想从小你一直叫他，你如果我们中国不会取个名字叫什么狗什么猫，阿狗阿猫，阿狗阿猫，对，你每天叫他就是那样子，就是他就像那个样子。所以名字非常重要。我们来到美国读书，很多人都有英文名字，是不是？很多人喜欢取什么 Daniel， 来，还有这个Joseph、 Peter、 John， 都很多都圣经上的名字。你取的名字，你有没有像这个人呢？如果今天取 Daniel， 我希望我们好好读但以理书，我的生命就像但以理一样。如果你取的是 Joseph， 我的生命像约瑟一样。我们不是取名字让那么老外的朋友容易叫我们，而是我的名字代表我这个人。所以名字非常重要。所以他们名字被改，他们信仰没有被改，很宝贵。他们坚持他们信仰，虽然在巴比伦那个地方非常，那个巴比伦王是非常残酷，非常可怕。第二章你们就会看到，非常可怕。但是名字不能改变他们的信仰，不能改变他们对神的关系。是神的仆人还是耶和华的仆人？所以今天我们想到神如何在人类历史当中掌权，神在以色列神的仆人身上掌权，在那个世代掌权。但是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神如何在人类历史当中掌权，太多了，太多，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一直在掌权。他掌管时间，什么事情什么时候该发生就是那个时候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就什么地方发生。所以谁可以用动物，谁可以像驴来向先知说话，巴兰说话，神可以用风浪让约拿不得不降服在他的面前。神用的这一切来掌管全地。你看几个简单例子，亚伯拉罕，神从这个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犯罪后，神就一直要拯救人，最后来选中了亚伯拉罕，选中了以色列，他那个支派选中了以色列这个民族，为要拯救。神选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被神呼召75岁，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不晓得往哪里去。到99岁，到100岁的时候，生下了这个以撒。25年，连信心都没有了。神应许要给他说：“你的子孙要都是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怎么到了90几岁还没有孩子？ 但神选召亚伯拉罕有他的目的。今天我们都是凭着信心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何等有福气，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把利百加给以撒，我觉得这故事非常有趣。有没有人你们求配偶像这样的，像他那个亚伯拉罕仆人的祷告，我去到城里啊，有一个如果碰到一个女子来，如果她说给我水喝，然后呢又说我给你一个三明治，然后你就做我的妻子，大概没有，我没有向这样祷告。那个仆人非常的天真，很有信心，他说我去，如果那正好是来打那井里打水的时候，哪一个给我水喝又喂我的驴，愿他就成为这个以撒的妻子。神就这样安排。我相信我们的婚姻都有神很奇妙的安排，是不是啊？就是我们想这个选择的时候，其实我一生也是有很多的经历，但是呢就是好像就是不照自己的想法就是不成，但神安排的非常奇妙。那这故事讲得太长，今天没有办法跟你们详细讲。我是一个弟兄介绍我的，在我欧洲在加州，他在 New Jersey， 他介绍的是这是某一位 A 姐妹，但是我结婚的是一个 B 姐妹，我到结婚之后才知道是 B 姐妹，是原来要介绍我的 A 姐妹。这故事说起来真的很有趣，神的带领非常奇妙。但我的妻子跟我后来在服事上，她给我很大的帮手，就像圣经说的，她造一个帮手要帮助我，配偶是来帮助我，所以给我在事务上很大的帮助。啊，你们上次如果在这边你看过我的妻子啊，这我没有她的话，我根本不可能服事，她给我很多的帮助，啊，所以配偶是神赐的。珍惜你的配偶，一定，我相信神把你们放在一起有他的美意。约瑟被卖为奴，这故事约瑟都没想到他被卖到埃及去，好像没有什么结果了。但是呢他两次解梦，对不对？第一次在这个波提乏被怕，因为波提乏的妻子要希望要跟约瑟同寝，所以呢约瑟拒绝，所以呢被陷害放在监里。他帮九正跟善长解梦，诶，那个九正竟然忘了。如果九正那时候帮助他出来的话，会不会有后面这个在法老解梦？可能就不一定发生。但是好像等了三年，法老做了梦以后，你讲哦，九正想起来，哎呀，我得罪了神，我得罪人了，马上把约瑟介绍给法老，从那样子他进入的埃及皇成为宰相。神掌管这些，神掌管这时间，什么时候让约瑟进监牢，什么时候让他出来，什么时候进到埃及王，都有一定的。后来，这个雅各死了以后，他们兄弟很害怕，哦，约瑟会报仇。他说：“你不用担心，是神把我带到这里来的。”啊，最后我们再看耶稣，耶稣什么时候降生，有他的时间。报名上册的时候，玛利亚身孕中了。在马槽里生下，那个时候是罗马的帝国，罗马的交通非常发达，四通八达，所以呢有一件事情马上传遍出去了。所以神选择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而且让耶稣诞生，而且在耶稣之前六个月施洗约翰预备道路，预备好了耶稣来了。神掌管这一切，从古时到现在到将来，圣经上所记的事情每一件都要实现的。我们相信如果 一两件神迹偶然，但是呢这么多的神迹奇事能是偶然的吗？不可能的。但以理书还有一个很特别一点，在但以理书十一章讲到南方的王跟北方王彼此征战，这些事情都是讲到这些事情，很多的战争，很多事情，但这些事情呢根据历史每一件都发生了。所以神掌管这一切，但神如何在我人生的旅途当中掌权呢？弟兄姐妹，你们想想看，神今天从你出生到现在，神怎么样带领你一步一步的道路？神给我们的带领的道路不是说把这个蓝图整个告诉我，而是我们走到一个地步再一步一步的带领，为的是要我们建立对他的信心，为的是让我们来依靠神。神不会把整个人生旅途告诉你的。其实我信主是因为我母亲，我们家从这个1949年从 中国到台湾，因为我父亲是国民党，所以呢，赶快逃到台湾。然后我母亲家非常的富有，他们家是中药材的这个批发商，所以呢，我母亲从来不做家事的，有人烧饭，有人带孩子，天天坐在麻将桌上。到台湾信主之后呢，因为到台湾没有，到台湾非常的难过，因为我父母到台湾的时候，他留下了我的三哥、大姐、二姐三个，只有两三岁的孩子留在中国，没有带出来。一个奶妈照顾他，那奶妈就像真像他的父母一样，那么忠心照顾他，所以我母亲非常的难过。那有一天，就是我们邻居是基督徒，他们有这个团契，要唱诗歌，就像这样唱诗歌，然后有信息听不见，可诗歌听得见。我母亲很难过，说每次听到诗歌，里面心里就有喜乐。说呢，有一次台风把篱笆吹倒，那个后面是一个台湾大学的教授老先生老太太就叫我母亲去，那我母亲就成为基督徒了。所以我母亲从小带我去主日学，那我高中那年我母亲说你该受洗的，我就很听话受洗了。可是我跟神的关系是像是我的这个神是像是我母亲的神。一直到我大学毕业那年，我们要服兵役了，要因为照理说每一个大学毕业生都应该是预备军官，都应该是少尉，你们可能中间也没从台湾来的，没有哈，你们大家不熟悉。那每个人都要服兵役的，因为要预备打仗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打仗。所以呢，大学毕业一定是少尉，但是呢，他少尉有一定的名额，大学毕业生超过，所以呢就需要预备军官考试，考试过后才是少尉，考试不过呢就是二等兵。那另外研究所毕业一定是少尉，所以我就两样都报考，结果两样都没考上。我说神，是我这样荣耀你吗？后来我被派到一个地方去当宪兵，那地方也是我想象不到的。你们都听过绿岛小乐曲，装官犯人的地方，绿岛小乐曲。我被派到绿岛机场检查行李，对上绿岛机场。我更不能明白，神，我家在台北，你把我派到绿岛，我在台北教会很服侍你啊，可去到绿岛才发现，神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绿岛一个教会叫绿岛浸信会，那我在当兵的时候，我每个那个是绿岛是小机场，所以呢每天就是飞机班次很少，都是观光客，有时候天风大呢就没有飞机，所以那整天我都没事的，所以呢很多的时间，那我们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有影印机，我们都是那边有绿岛国中有几位基督徒，那我们在一起祷告，在一起唱诗，在一起过圣诞节。那我们要唱诗歌，那就用刻钢板的，用的刻完钢板就油印的。所以那两年时间，我感觉特别的温馨，因为我有更多时间亲近神。说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捩点，神改变了我，让我知道这位神是真实的，他的道路高过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的意念。从那天开始，我整个人改变。后来还遇到很多很多事情，在人生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转捩点，不同的时机，神借着一件事情来教导我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所以这是我的改变。所以我相信在弟兄姐妹，在你们人生的道路当中，一定有经历很多不同的阶段，你仔细来回想，在这个阶段当中神怎么样带领你，或者是困难，或者是一些值得庆贺的事情，但神怎么样帮助你。在我人生当中，我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让我知道这位神是又真又活之神，他掌管我的生命，他掌管我的人生的旅途，我的每一步他都知道。当有时候有几件事情我不听话，我悖逆，我偏行己路，但神到时候毛又抓回来。说神他掌管我们人生的旅途，我们把我们的人生的旅途交人生一生交在他的手中，可以放心的交在他的手中，因为他知道，因为他在我们每个人生当中有一个计划，他在我们每个人生的生命当中有一个蓝图在那里，他要照着他计划来让我们来成就他的，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的美意。我们看第二段讲到，因为在那里受训练，必须要吃王的吃王的膳和饮王的酒，但这些都是拜过偶像的，但不愿意去做，所以呢他要求太监长让他不用这些食物来玷污他。所以第九节很重要，是吧？神使 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神为但以理开路，但以理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愿我不要玷污我的，用这个来玷污我，神就为他开路。我们是不是常常也是神使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神怜悯我们，神为我们开路？结果呢，委办允准但以理三个同伴试试看吃素菜喝白水十天，给他们十天的机会来试。十天后，他们的面貌比用王上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啊，这个肥胖不是这个胖的，而是那个很壮硕啊，俊美就是脸色是很显然的一个可以分别出来的情况，可以跟比较。哎，平常我们很难比较，对，但是这个是很一定是很明显的，让了委办能够看出来，哎，这个吃素菜喝白水的为什么比我这个吃王膳的显得更脸色更红润，然后呢身体更壮硕，哎，是不一样。所以呢，委办怎么样就撤去派他们用了王的膳和王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神让这件事情发生，神让这个委办，第一个他本来他很害怕，因为万一这个十天之后这个觉得很枯涩的话，王可能他命都没有了，但神让委办愿意有这个愿意来让他们试试看，而且神成就了一件美事。神如何在人类的困境当中掌权呢？我相信我们这间很显然对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来讲是一个很困难的环境，他们被迫要用这个王的膳跟王饮，吃王的膳跟饮王的酒，很困难。但神今天我们看见历史历代神如何许许多次的在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掌管这一切。我们只举几个圣经的例子，大卫、扫罗的，当扫罗战胜哥利亚的时候，那妇女说什么？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哇，这下扫罗心里非常妒忌大卫，我会要把他杀死。好几次用在吃饭在一起是用枪要扔过去，要把他刺死的，钉死在墙上，但是都没有达到目的。后来扫罗追杀大卫，哎呀，这是在这个他们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在旷野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扫罗在那边安营，晚上睡着了。那一次是在山洞里面，亚杜兰洞，这是在旷野，所以呢，这个大卫跑过去，那些人都睡着了，把他的水瓶跟枪拿走了。这边说，大卫从扫罗头方拿了枪和水瓶，二人就说，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醒起，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多么奇妙，耶和华使他们睡了。还有一次是讲在这个列王记下，讲到这个那时候这个约兰王他们又有饥荒。你知道以色列地他们那个地方是一个旷野的，所以呢以色列地如果不下雨的话，没有春雨秋雨就没有收成的，所以他们必须要，所以神让他们给他一个地方，你要仰望我，你不仰望我就让雨不降下来，这样就是饥荒。所以呢那边遇到饥荒，结果这次是亚兰人的军队来围困啊，就城里面这个食物都没有了，后来甚至残忍到地步，一子而食啊，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儿子，到那个情况。所以呢，这个越南就要这个以色列王就去找这个啊，这个以利沙啊。是伊丽莎吧，找他算账，说都是你。伊丽莎说是因为你离弃耶和华，所以这个灾难临到。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在这个有一个残胡王的军长啊，就是那时候伊丽莎就说到明天这时候呢啊，这边一细亚细面要卖一色克勒银子，二细马细亚大麦要卖一色克勒银子。那个军长就说 纵然神开了天上窗户，也不可能有这件事情。后来那是有四个犯大麻风的，他说我们不出去投降也死，而且城里也是饿死，我们就出去吧。他们就发现一看了亚兰人整个营盘里面都弃，到处都抛弃东西，都逃走了。因为这边你看《列王记下》7:6-7说，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会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命，撇下帐篷马驴营盘造就，只顾逃命。实际上听到声音害怕马上逃走了，就解救了这些危机。神拯救以色列复国，这以西结书讲的清楚，枯骨复生。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色列复国之后不久，几个小时之内，这个南边的埃及，北边的叙利亚，东边的约旦，大军就开始来攻打。他们说他们以色列复国到今天已经有5次大的战争，第一次几个小时之后，还有很有名的六日战争，这个赎罪日战争，最近他们赎罪日这个 Hamas 啊，又所以经过好几次战争，但神让他们奇妙的得胜。特别是在赎罪日战争的时候，他们是南方的埃及跟北边的这个好像是叙利亚坦克马来了，就很奇妙，突然之间北边的叙利亚坦克发觉怎么样，没有油了，油供应不上了，坦克动不了了。就被以色列在黄昏之前，以色列飞机把他坦克全部炸毁了。第二天，埃及从南面来，结果太阳出来，正好太阳光照在这个埃及的坦克上面，他们看不见。以色列正好是背向太阳，就是把这个当埃及坦克当作打靶一样练习，全部消灭了。神怎么样帮助以色列？因为神应许说，我的百姓要回到那边。立国回到，把神把招四散在列国的以色列百姓招聚回到耶路撒冷，神必定要成就这个事情。神怎么样帮助他们脱离这些困难？因为刚开始以色列刚复国的时候，他们连什么武器都还非常有限，那些国家的阿拉伯国家的武器非常精良，但是呢，神让他们得胜。神如何在你我们的困难处境当中掌权？我相信我们都有经历，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很少一帆风顺，都会有些困难。其实我们有各种关系上的困难，对，这个夫妻关系是矛盾最大的，亲子关系，你们在中国长大，我在台湾长大，我们孩子在美国长大，这个中间的这个隔阂，文化的差距，他们在美国的学校受教育，我们受中国教育。我最近还跟一位姐妹谈，因为她在管孩子，她说孩子习惯不好，这个为什么丢了乱七八糟，这个告诉她要整理不整理，每个孩子不一样。我说你不需要去为这个事情去 fight， 不值得的。我们家两个孩子就不一样，我们老大比较乱，老二很整洁，完全不一样。我们从小不会说因为你这个了，我们就说你一定要照着我的方法来做，不需要的。他的生活方式只要道德品德没有问题就可以了。我老二，我们那天去帮老大要找他来我们家，就是他在加州，他回来两个礼拜，他住在家里面，那我就把一个很好的房间给他，那里面我一进去就知道他们是乱的，地上什么东西都有的。然后呢，他说要找一个 queen size 那个不是 flash sheet， 另外就是那个 fit sheet 那种拉着装在床罩上的，那个旁边有这个松紧带的，然后去找。哎，我说只有我们老二床家里有，但他是 queen size bed， 就拿来一看，他折叠的那个方式好像是个我们折一个 flat sheet。我说你可不可以折回？他说我不可能折回像他一样。我们老二就是每样折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出去以后回来旅行回来，他的 backpack 要洗过，然后呢缝擦干净，非常整洁的。两个个性不一样，如果你坚持要照我由我的方式来管教孩子，照我的标准， good luck。 有些东西不需要 fight， 我们的各种的困难，婆媳关系，我太太在东岸，我在西岸，结婚时候她跟我住，那关系很大。因为我母亲，我在我高中的时候，我父亲过世，所以母亲是非常 dominant。然后呢，结婚之后，哦，你来跟我抢儿子了，媳妇抢，对不对？有些父母亲会讲，那如果先生不在，那个我像他的我爸爸在很早过世，所以他会觉得媳妇来把他的儿子抢走了，因为他不管怎么样，我是他的儿子，所以我们中间婆媳关系很大的困难。那我从来没有经验，不晓得怎么做夹心饼干中间那个甜的部分。你要说这个婆媳关系哈，就是你要这个，特别在婆媳关系中间，这个丈夫很重要，做那个夹心饼干中间那个最甜的部分啊，夹心饼干两块啊。所以呢，但是我的妻子就靠祷告，然后呢，这关系后来怎么解决呢？97年我因为工作换工作，到了康州啊，我是从南加州Orange County 到了 Connecticut 啊，换工作，这关系解决了。因为我母亲一直抓着我不放，她一直跟我住在一起的，就是我们结婚从92年结婚一直到97，一直住在一起。你说这个冲突会越来越大，而且她要管我的孩子，我们管孩子方法不一样。隔代的话，一定是啊孩子要什么啊就给，是不是很宠的？父母说不可以，这不可以，所以中间发生很多的矛盾。老大就可以抓住空隙就是去找我的妈妈去了，所以很大的困难。但这换工作也是很神的，在困难中给我开了一个出路。那是我在一家公司做这个温度传感器的这个设计，那我们的产品是卖给一些国防的公司，像 Hughes 和 Rockwell 这些太空方面，我们做的是那个用了太空的那个通讯上面，它要保持温度，所以一个很用一种polyimide 一种化学纤维的一种东西，里面有热电偶的，所以那个电，因为它的功率跟这个电阻息息相关，你电阻有点差就管，所以那个产品有些电阻差了0.几个欧姆，那但是一般我们相信那个老板相信你送去那个，他一定不会检查那么仔细收了。但是呢，我呢，因为那公司很小，公司呢营运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一个人担了好几个职位。我刚开始做 engineer 工程师，后来建议他们一些采购哪里比较便宜，那他们就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了，又加了一个采购。然后呢，后来做品管，三个都是我做。所以我说这个产品我不能签字，因为到时候签字我要负责任的啊。所以我就跟神祷告，我说我这工作我要换工作了。我说这样子吧，主啊，你让人来找我，不让我去找工作。后来真的就有一个公司从东岸，从 Connecticut 来找到我。那我们就这个面试的过程也很复杂，其实中间神其实借着四处的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来到这个地方。我记得面谈之后呢，这个我等了一段时间，我说没有结果怎么样，在路德记里面这个拿俄米跟他的媳妇路德说，那人今日不做成这事他必不休息，神给我这句话，他说那个人不把他做完他必不休息。后来我就来到了康州，从温暖的南加州来到寒冷的东北角的康州，神带领。所以呢，我母亲一直不会放过我的。后来我母亲亲自跟我们说，她本来是跟我们来的，她说神在几次在梦中告诉她说，你留在这边，你他们要去，你不用，你一定要放他们去。所以我母亲才放我来到康州的。神在困难当中帮我解决了我们这个婆媳之间的关系，亲子教育的跟孩子教育的关系，还有夫妻的关系。因为这关系不好，婆媳关系的话影响了我跟我妻子的关系，但是我们关系非常不好。来到康州之后，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融洽。神在各种困难环境当中掌管我们的事情，神知道我们，他要帮助我们，他不会不管我们。跟神祷告，不要害怕。最近我们退休之后，我跟着我的妻子比较做多一些的关怀的工作，我们在上一些辅导的课程。那最近也帮助了，也在劝一位姐妹说，他们的母女的关系有些困难。我说你们去找 counselor。 我说不是那个 counselor 能做什么，是神能成就。你跟神祷告，神要帮助你们，要相信神。 counselor 只是一个中间一个媒介，被神所使用的一个工具而已。神在我们困难当中，他要帮助我们，所以遇到任何困难跟神祷告，不要怕，向神大大的张口，他要给你成就。最后几节讲到说， 当他们在学习的时候，第十七节说，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神赐给他们才智学习的。很多时候也会说，哦，我读书很好，我很努力啊，我这个智商很高。想想看，很多时候是神给你的，感谢神，你有这样的智商，你能够学习，是神的恩典，神赐给他们智慧聪明。所以呢，他们的刚刚读的圣经说，他们超过其他的人聪明十倍。当我们圣经讲十是一个完全，所以他们完远远的超过这些其他的术士。所以但以理两次为尼布甲尼撒解梦，一次在第二章，下次我们会讲到十二月，我们还有一次会讲到第二章。然后呢，还有一次第四章，就是尼布甲尼撒做了个梦，他很心高气傲那一次，那个大树啊，树被伐倒，第二两次为他解梦。为伯沙撒王那时候他很狂傲，拿圣殿里面的器皿来饮酒，就有指头写字在粉墙上，他帮他们解之后呢，伯沙撒王让他在国中位列第三，就是宰相的位置。然后呢，他办事聪明，美好灵性，不错施，在大力乌王的时候，所以那些人要怎么控告他，说三十天之内不可以向除了王以外不可以拜别的神，结果但以理还是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天三次敬拜。所以呢，这个大力乌王很糊涂，就下一个禁令就不得不做，就把但以理放在狮子坑里面。他美好的灵性，别人在他的生活的任何上面找不到错误，因为神赐给他智慧，神赐给他智慧。神如何在他仆人智慧能力上掌权，我们知道在建会幕的时候，神特别把智慧赐给两个，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这一切心里有智慧，就是蒙耶和华赐福聪明，叫他们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功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你说那个会幕，那个我们读的时候都很困难，了解这个围子，这个幔子怎么样，他们全部都做出来。还有盖圣殿的时候，护栏，耶和所罗门用了一个很聪明的叫护栏盖圣殿。你看那个圣殿那些铸造的东西，那些你看约柜上面基路伯那些金的那些，非常复杂。智慧来自于神，智慧来自于神。所罗门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求，可是很可惜的是，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有妃嫔加在1000，结果呢，随着他们去拜偶像，非常可惜。一个很有智慧君王，最后落到那样的地步，以致从所罗门的儿子开始，罗伯安，耶罗伯安王国分裂，因为他没有专心依靠神，像大卫一样，神跟他说，你要像你的父亲大卫一样敬畏我，遵循我的律法，我就让你永远做国位。可是很可惜，所罗门的晚年偏离。今天我们也提醒，今天我们彼此提醒，年纪越大，我们是不是啊，还像年轻人，我们尽忠忠心的服侍神，要至死忠心，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活下去，每一天我们敬畏神。我很喜欢这个小那个亚兰，被亚兰王人掳去的小女子啊，她跟这个奶，她做奶，她服侍乃曼的妻，她对因为乃曼得大麻风，她说，你巴不得我主去见撒玛利亚先知，他必治好他大麻风。所以呢，这个当然刚开始这个他就写了封信给这以色列王，也就是说，这个人要来陷害我，我怎么可能医治他？就以利沙听见的就说，好，来吧，来找我。然后他就医治了他。所以从那天开始，这个元帅怎么样，他敬畏神，他只向耶和华献燔祭。这个小女子很有智慧，而且她做这件事情怎么样，让神的名被高举。今天我们传福音，神给我们智慧，我们遇见我们的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去帮助他。其实在辅导的当中有很多传福音的机会，在辅导的当中有很多传福音的机会，特别是那些未信主的人，我们带领他们。其实我们遇到很多这些从国内来的一些家庭，他们就是他们的语言比较 他们英文基础比较差。我们教会有很，过去我在参加敬拜的教会，哈登精英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以勒马拉团体都是餐馆的，我们餐馆团有几十个人，很大餐馆，但是呢，他们有很多的需要，特别是语言方面，他们去看病啊，然后他们去跟医生预约去了解病情，他们很多需要，然后他们也会带一些其他人，还有在我妻子有时候在帮助做这个。做翻译，做翻译时候碰到一些这个家庭，他们的学校在孩子在学校学习的时候有些困难，所以呢需要人帮助翻译。所以这种机会认识了一些人，慢慢的呢建立关系之后呢，有时候他们也邀请他们也他们和慢慢有些人就愿意来到教会来试试看。所以传福音这个小女子很有智慧，她告诉她为这个乃曼解决了她的大麻风。对，神赐给他这个智慧，把这个时间，在这个时间告诉这个乃曼，把这个解决的方法告医治的方法告诉了乃曼。所以箴言9:10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很可惜，所罗门离开了神，后来晚年。今天我们的智慧来自于神，存一个敬畏神的心，神必定要把智慧赐给你。神如何在我的智慧能力上掌权？今天我们这份工作是神给的，还是你自己努力得的？很多时候我们靠自己努力很有限。我在工作上经历很多事情，还在侍奉上也是很多事情，都是到时候好像没有解决的方法的时候，祷告神把这个方法，神为我开路。有好些时候在准备这个讲，那时候在教华人基金会服侍时候准备讲章。我的讲章有时候礼拜天早上才完成，很担心，说是好像这个要写什么。有时候到礼拜六晚上，还得全盘的更改，到礼拜天再完成。但是我感谢神，在那边7年的当中，神把这信息给了我。其实我很怕站在上面的，怕站在这里讲道，因为每个礼拜很快就过，一个礼拜三一过就到礼拜天了，是不是？你们在下面不觉得？但是。礼拜三一过，礼拜三祷告会晚上完了以后，礼拜六是最紧张的时候。你站在台上要讲什么？你要用什么来喂养弟兄姐妹，使他们得到帮助？所以，智慧是来自于神。当神呼召我的时候，神给我这个智慧。我不住的时候，我跟他求神来帮助我。遇到弟兄之间有姐妹困难的时候，来神的面前。我感谢这7年当中，我们弟兄姐妹的爱让我非常感动。我们教会是非常充满爱的一个教会，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我们都能够在一起能够解决，靠神的智慧，不是靠人的能力。我知道你们教会的今年的主题是什么？是要做新造的人，是不是？新造的人在基督里要做个新造的人。最后，我愿意用这句话来跟你们彼此呢，做个新造的人。在提摩太后书这边讲到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也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但以理跟三个朋友。选择怎么样分别为圣的生活，他不愿意吃王的膳喝王的酒玷污自己，他愿意脱离卑贱的事，他愿意在神眼中做一个圣洁的一个贵重的器皿，所以他们一生蒙神祝福。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常常在祷告中让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来省察我们自己，看有哪些地方我们不够洁净，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做一个圣洁的器皿，我们愿意预备让神来使用我们，让成为神手中的一个器皿来使用，合乎神的所使用。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每天在神面前我们好好的思想，在我们读经的时候愿意神的话向我们显明，让神的话来光照我们。当读圣经常常读的是人的故事，但神人的故事也让我们反照说，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这些同样事情，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跟他们一样， 不止读他的故事，圣经的故事，好的坏的都记在上面。大卫啊，跟拔示巴的事情也记在上面。不是因为大卫是好的王就不记，神把一切的事情都记在上面，为了要让圣经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镜子，来光照我们，借着别人的事情来提醒我们。所以我们读经时，我们希望每次读经都能从圣经里面得到对我们有帮助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借着但以理书的第一章，我们看见你如何在但以理他朋友的生命当中掌权，如何在他们一生当中掌权。你也是这宇宙万物主宰，你掌管这一切，你容许这些百姓被掳到巴比伦，但你也应许他们70年之后要归回。说今天你在世界上，你仍然掌权，你坐着为王，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巴不得我们在感恩节即将来到的时候，我们思想你怎么样在我们一生的道路当中掌权，你怎么样在我们困难环境当中帮助我们，又怎么样在我们的工作跟人际关系相处当中赐给我们智慧与聪明，让我们这次好好的思想，好在我们感恩的成为我们每天的感恩的事情。主，我们谢谢你借着这段时间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你要帮助那些向你心存诚实，愿意在你面前过圣洁生活的人。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